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法学教授罗翔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中小学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普法教育，而是道德教育。因为一个有道德感的人是不会犯罪的。只有拥有执法权利的权力机构才需要普法。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确实，人犯不犯罪跟懂不懂法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却跟心中的良知、道德感绝对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世上，懂法执法却犯法的人还少吗？并不是法律让他们变得更坏，而是他们的心中丧失了良知与道德感所致。那么，假如造物主对他所造的人说，你只要遵行了我的律法规条，你就可以进天堂得永生了，我想大概没有人能够有这种希望吧，估计也没人敢相信。因为谁都知道，除了听指令的机器人外，没人可以在规条下生活。而且守律法要守到什么程度才行呢？律法的本质就是显明人有罪，人会犯罪。若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标准，更是没有人不犯罪。无论是当面的撒谎，还是背后的闲话，以及人心里的恨人、算计人等等，都是罪。只要人有了罪污，就不能进入到圣洁的天国。而唯有一种办法，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洗去罪。信耶稣罪得赦免，就相当于人无论是大罪小罪，显出的罪没显出的罪，都被神一笔勾销了。所以信而称义，信而得救，是唯一可信，也是唯一说得通的。我们一起来听由两天路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加拉太书》的3章1到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加拉太书的3章1到6节就讲述了保罗向加拉太信徒呢讲述了有关得救乃靠信心而非靠行律法的这个真理。加拉太信徒被假教师给迷惑了，他们简直像中了妖术一般。根据使徒行传的8章9到11节还有13章的6到8节经文的记载，当时魔术呢十分的盛行， 魔术来自障眼法和撒旦的能力。人们只被魔术师的奇幻手法所吸引了，但却忽略了其来源是多么的危险。好，有些加拉太信徒是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接受了圣灵的，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因着遵守律法才领受圣灵。保罗强调，他们因为在圣灵的能力里开始了基督徒的生命，因此呢，他们也应该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去成长。加拉太信徒如果坚持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其实呢，就是在真理上来后退了。所以我们也必须明白，灵命成长并不是靠着遵守某些规矩，而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来做工才能够成就的。加拉太人知道他们在信主时呢，便领受了圣灵了，并非是因遵守律法而得，但是他们仍然对自己的信仰不放心。他们认为如果单靠信心，这似乎太轻而易举了吧，因此呢，他们就希望遵守某些律法好和神啊变得更加亲近。某些属灵操练，比如读经祈祷和侍奉，可以帮助我们来成长，但是呢，绝对不能够代替圣灵的工作。那么借着提出几个问题，保罗他希望帮助加拉太信徒呢，能够重新以基督来作为他们信仰的中心。圣灵赐信徒能力来为神而活，但是有些信徒却要超越这方面，他们认为啊，应该不断地处在奋兴的状态。那么当日常生活过分平静的时候，他们就以为啊，属灵生命出了岔子了。其实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导我们持守真道，做正确的事儿，即使这些事对我们不再有新意和刺激。加拉太信徒呢，他们就很快地离开了保罗所教导的福音了，去随从城里边新来的那些假教师了。但其实他们所需要的正是圣灵所赐的持久能力。假如你的基督徒生命变得平淡，那就需要圣灵来激发你，每天赐给你一个挑战，使你呢可以警醒的来为基督而活。好，加拉太书的3:6和罗马书的4:3都引用了创世纪的15:6有关亚伯拉罕的记载。这是亚伯拉罕早期的信仰生活。亚伯拉罕他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典型代表。保罗在罗马书以及加拉太书呢都用亚伯拉罕来做例子。我们不能够说亚伯拉罕是因行律法而称义的，不是，因为摩西律法是在亚伯拉罕之后400年才有的。我们也不能够说亚伯拉罕呢是因行割礼而称义的，因为他在神和他立割礼之约以前，他就已经称义了。割礼呢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标记和证据，那么就像洗礼是信徒的标记和证据一样。所以人不是靠行割礼或者是受洗得救，这些反而和得救无关，那只是内在事工的一个外显罢了。好，根据创世纪的14-15的记载，从东方四王救回侄儿罗德之后，亚伯拉罕就拒绝了索多玛还有俄摩拉王所给的战利品。那么神就在异象中向他去显现了，认为他的拒绝是对的。神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很真实很直接的就跟神说话了，我觉得神喜欢他这样来做。亚伯拉罕就说了，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神说，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亚伯拉罕，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儿。你看，神早就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呢会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于是神就领亚伯拉罕走到外边，叫他向天观看。那么当时呢，我猜一定是晚上。有人说，在那时用肉眼呢就可以看到大约是5000颗星星，用16寸的望远镜呢就可以看到50000颗星星，不知道用更好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多少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了，你能够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呢将要如此。好，创世纪的15:5-6经文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你看这节经文表达得很清楚，亚伯拉罕是因信而称义的。那么请问，这个真理能够应用在你我的生活上吗？当然是可以的。约翰福音的3:16 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亲爱的朋友，你会说阿门吗？你信神吗？你接受神的独生子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你就因信而称义了。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因信靠神，神就称他为义。那么是因他的善行吗？断乎不是。亚伯拉罕呢，并不完美，他没有完美的东西可以献给神的。虽然亚伯拉罕不完美，但他却因信靠神而得着神完美的义，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真谛了。亚伯拉罕因信心在神面前就被称为义了。然后呢，亚伯拉罕对神说了，可以把你说的话写下来吗？也许你会说了，我读完创世纪好像没有这句话吧。亲爱的朋友，我这样说呢，是根据创世纪的15章7到8节的记载所得出的一个结论。经文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你看，换句话来说，亚伯拉罕对神说了，请用白纸黑字写下来吧。那么神对亚伯拉罕说，到法院公证去。那么在创世纪的15章9节，神就说了，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那么这是当年立约的一个方式。耶利米书的34章18节也记载过这种立约方式。那么在旧约时代，立约双方都要做些事儿，他们要将献祭的祭牲呢分成2半啊，各放在一边，然后牵手走在2个祭牲品之间，那么就像在合约上盖了章，在法院公证一样。于是亚伯拉罕就准备好祭品了，他就等了一整天。创世纪的15章11到12节，经文说，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你看，就在亚伯拉罕准备签约之际，神让他又沉沉的睡去了。理由是亚伯拉罕没有和神一起走过那2半的祭牲。亚伯拉罕没有信守承诺，但神却履行了应许了。创世纪的15章17节，经文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你看，神他独自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因为是神主动立约，亚伯拉罕呢只要信神就可以了。如果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而立约，他可能每晚都得为此祷告，但是那一天他却睡着了。那么圣经却清楚明白告诉我们，是神单方面主动和人完成立约，这是神给予人恩典的应许。那么立约的基础呢，是因神的信实。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为你我的罪，他就甘愿地走上十字架。神没有要求你要祷告，或者是在主日学做一个乖宝宝才能够得救，没有。神只要你信他的独生爱子为你而死，是他在立约，是神赐应许，神要救你，这是新约。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是旧约，亚伯拉罕信神，他对神说阿们，那么因着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了。那么神到现在呢，还是要我们来去信他，相信基督，我们就能得救。你看，这是何等如美的一个画面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研读和查考加拉太书的3章所剩下的部分。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 加拉太书三章七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早在有律法之前，神就和亚伯拉罕立约了。神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什么善行才和他立约，不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只要相信我，我就为你成就这事。亚伯拉罕就说，我信。那么神要你的信心呢，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你到神面前必须带着信心。神已经来到你的心门之外了，他不会破门而入，他会敲门。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启示录的三章二十节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人只有凭着信心敞开心扉，相信基督是救主，那么就能够和亚伯拉罕一样凭信心来得救了。好，加拉太书的三章八节，保罗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好，如果亚伯拉罕只靠信心而不靠善行就可以得救，我们为什么还有意义呢？如果亚伯拉罕不靠律法，而是靠着信心就能得到神的赐福，我们又为什么还要靠律法呢？保罗再次说，神传福音给亚伯拉罕。那么神什么时候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的呢？保罗给我们的第一个解释就是亚伯拉罕起初的信心。那么现在保罗谈到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所记载的亚伯拉罕年老的信心，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的信心。我说他献以撒，那是因为在他要把以撒献上的那一刻呢，神阻止了他。神认为亚伯拉罕已经献上了。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相信神能够让以撒从死里复活。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九节，作者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好，请注意神对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回应。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十五到十八节，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你看，很明显，神在向亚伯拉罕来传福音，万国都因他得福。那么弥赛亚呢，也将出自亚伯拉罕后裔中的犹大支派。亚伯拉罕他顺服神，他献上以撒的这个行为让人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也同样顺服父神来舍己。虽然神救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但父神却舍弃了他自己的独生子，神就把他的儿子赐给了全人类。保罗要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生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他顺服神。当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就心甘乐意地把儿子献上了。当神叫他停的时候，他就停了。你看他顺服神的话语。亚伯拉罕呢，他就以行动来证明他对神的信心，所以他是因信而得称为义的。好，有人因保罗和雅各对亚伯拉罕的说法有些不同而感到很困惑。保罗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但是雅各书的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却说，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好，加尔文就说了，相信呢还不够，要有得救的信心。那么换句话来说，得救的信心是活的，蛮有活力的信心能够带出行为的。雅各不是在说律法上的行为，不是，他说的是信心的行为，信心呢会生出行为来。若说行为能够救你，那么就像把车呢放在马的前头， 那是本末倒置的说法。可是呢，有人还是把马放在车子里呢。那么信心生出行为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亚伯拉罕的生活一样。神他看我们的内心，神知道我们是否相信基督为我们的主，神知道我们是否真心。教会的会友为什么不真心呢？你可以戴着假面具欺骗教会的人，欺骗你的邻居，但是你不会有真正的喜乐还有福分的。你不必假装，所以呢，你要真心的相信基督是主，那么活泼有能力的信心就能够生出行为来了。所以如果你仔细研读雅各书第二章，我们就会看到雅各用亚伯拉罕的历史呢，来说明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是亚伯拉罕年老的记载，因为这是神最后一次向他显现。这不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说到的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部分。保罗从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所记载的亚伯拉罕的历史，证明只要有信心就够了。而雅各则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么雅各呢，他是以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中所记载的亚伯拉罕的事迹来做证明的。如果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中对神耍赖，他说等一等，我不是真的相信你所说的话，这些年来呀，我一直都在存疑呢，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假的信心了。但是我们从创世纪的第十五章中就可以看到，神真知道亚伯拉罕是真正有信心的。雅各所说的行为不是律法的行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呢，还没有律法。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雅各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那么雅各的这段经文呢，是参考了保罗所说的有关亚伯拉罕早期信心的生活。然后保罗说，神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是在亚伯拉罕晚年神赐给他应许的时候。所以当你仔细查考保罗和雅各的经文，你会发现两卷书的经文之间呢没有矛盾，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儿。一个是看到早期的信心，一个是看到晚年的信心。一个是看到信心的根，那么另外一个看到信心的果。信心的根就是只要信心就可以得救，但得救的信心呢，一定会生出行为来。好，加拉太书三章九节，保罗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么有信心呢，就是指相信并顺服神。亚伯拉罕他相信并遵从神的旨意。今天神救罪人与神救亚伯拉罕是在同一个基础上，神要罪人来相信神，神要亚伯拉罕相信神会为他来成就一些事儿。那么神也要你我来相信他已经把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为我们死了。人要因信而得救。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是保罗重要的教导。亚伯拉罕他是犹太民族血缘上的先祖，一切相信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他灵性上的后裔。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作者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外邦人可以因信称义，那是有神的应许来做根据的，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过，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地上的万族包括外邦人，救恩的福音呢也会临到他们的。好，加拉太书的三章十节，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常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好，常这个字呢很重要。那么试问，你能够整天二十四小时，每礼拜七天，整年五十二个礼拜，在思想、在言语、在行为上都照律法去行吗？假如你是一个人，你就不可能照着律法的字句去遵行的，因为你不可能一直走在巅峰。我亲爱的朋友，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呢，律法就会定你有罪了。如果你要遵律法而行，那么即便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你也未必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但是万一你有错了，那么你就要受惩罚了。律法不能够给你奖赏，不能够给你生命，只能够定你有罪。 但是信心呢，能够给你生命。好，加拉太书3:11，保罗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常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旧约圣经也教导要因信得救，而不是遵守律法就能够得救。到现在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是因遵守摩西律法而得救的。摩西律法的中心呢，就是献祭的制度。摩西因神要施怜悯和恩典给遵行律法的人，就喜乐，使他的脸因此发亮。阿巴古书2:4说，为义人因信得生。保罗引用哈巴古书2:4来去阐明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他深信被称义之人必定会借着圣灵的内住而产生内在的真正的公义。加拉太书3:12，保罗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好，这也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对拯救和生命来说，信心和律法呢，他们是对立的，是势不两立的。如果你要靠律法而生，你就不能够因信得救。你不能够把这两件事呢放在一块儿，因为他们是对立的。神没有让人既可因信得救，又可因行律法来得救，这两样你只能够选一样。如果你要照律法而行，你大可以试一试，但是我要警告你，神已经说过你是做不到的，因为经常记着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的生命本质上都离不开“信心”二字。你信什么，就活出什么。你相信有永生，就会追求与永生有关的活法。可如果你只信有精神，那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最合适的活法了。可是你还要那么努力，又是为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